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八月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这种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令到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晚间独家引用了五个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飞行器在低轨道太空飞行绕地球一周，然后向目标巡航，但却未有击中目标，偏离距离大约32公里。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话讲，呢一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要先进得多。金融时报话，中国呢一种导弹的能力使到该型武器可以突破现有的防空系统。对于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已经清楚讲明我们对中国持续谋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美国国防情报局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尽管北韩从2017年以来未有进行过任何核试验，但是美国观察到北韩宁边等地的活动与全面无核化不符，因此预测北韩未来可能会进行核试，并可能恢复远程弹道导弹试射。10月15号，国防情报局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北韩军力日益增长的区域与全球威胁报告。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在这份非机密的情报报告前言中说，北韩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仍然是美国、我们的东北亚盟友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安全挑战。他说这份报告是对北韩及其核心军事能力的基线审查，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平壤目前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威胁。香港诚品书店日前全面下架一本名为《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的书籍，该书被认为是美化西方列强侵华史实，可能会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有网民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爆料称，香港诚品书店在出售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书中称八国联军是一支因为人道危机而不得不兴的正义之师。星岛日报记者16号到香港太古城中心的诚品书店书架上已经找不到《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这本书，店员告诉该报记者听，这本书已经在昨日落了架，但是店员不了解落架的原因。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对星岛日报说，近日陆续收到市民向他投诉有关书籍，他对有人在香港公然出售这种书觉得很愤怒，他认为该书内容歪曲历史，丑化中国。东盟拒绝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出席本月峰会，维护该组织的可信度和正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五10月15号晚间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邀请一位缅甸非政治代表参加这个月举行的地区峰会。东盟主席国文莱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邀请缅甸政治人物出席问题没办法达成一致意见，将会邀请一名缅甸非政治人物参加10月26号到28号举行的地区峰会。声明说，由于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以及担心缅甸的承诺，尤其是对在有关各方之间建立建设性对话的承诺，有一些的东盟成员国家建议东盟给予缅甸恢复内部事务和正常化的空间。声明未有提及敏昂莱的名字，也都没有说哪一个会得到邀请。文莱说，有些成员国收到缅甸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出席这次峰会的要求。新加坡外交部星期六表示，排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参加峰会的决定是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来到维护东盟的可信度。阿富汗清真寺爆炸攻击中的罹难者下葬，塔利班誓言加强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的保安。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什叶派清真寺自杀式炸弹攻击的罹难者星期六10月16号在当地亲人举行的葬礼中下葬，这次攻击导致至少47人死亡，7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的阿马克新闻社星期五晚间说，该组织两名成员在这所清真寺的入口处打死保安人员，而
然後進入清真寺，在兩班幾百人的禱告人群當中引爆隨身攜帶的炸藥。伊斯蘭國組織說這兩名攻擊分子是阿富汗人，一個人叫做庫拉薩利，另一個人叫做阿爾巴魯奇。塔利班官員在葬禮上誓言加強十二拜清真寺的保安。聯合國發言人杜加里克在星期五的一份聲明中對這次襲擊事件表示強烈譴責，並且說攻擊分子必須被懲之於法。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五在一份聲明中強調說有必要去追究這些應受譴責的恐怖行為的所有參與人的責任，將他們懲之於法。這個是伊斯蘭國組織連續第二個星期針對阿富汗十二派清真寺發動襲擊。十月九號對阿富汗北方一座清真寺的攻擊造成46個人死亡。聯合國警告呼籲國際社會採取措施提高世界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紀念世界糧食日的活動中呼籲國際社會採取積極行動和投資加強地區的糧食系統。古特雷斯承認在2030年之前消除世界饑餓的目標可能沒辦法實現。他說世界上有30億人口當中有四成沒辦法負擔得起一個健康的飲食，這個正導致營養不良和肥胖症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古特雷斯說這次疫情又造成1億4000萬人無法獲得他們需要的食品，同時我們生產消費和浪費糧食的方法正令到我們的地球付出沉重代價，這樣令到我們的自然資源、氣候和自然環境蒙受歷史性壓力，使我們在一年之內付出了上萬億美元的代價。全球有將近10億人目前缺乏足夠食品。聯合國警告說全球範圍內的衝突、流離失所、氣候變化和新冠病毒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正在導致飢餓的增加，令到難民和因衝突而在國內被迫流離失所的民眾面臨最大的危險。世界糧食日是紀念聯合國糧農組織成立紀念日。糧農組織資深計劃官員阿海松說有150多個國家每年都舉行特別的紀念活動。他說今年的紀念主題是呼籲糧農系統轉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是9月19号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的公信力低。調查亦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說會減低投票的意欲。有學者分析，北京以及香港政府一直強調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可以令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但民調結果反映大部分市民對選委會選舉的代表性並不認同，預計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低，一個沒有代表性的立法機關對香港未來的管治相當不利。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9月19日完成投票，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選舉。選委會席位由上屆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但是有競爭的席位只有364席，由412名候選人角逐，平均 1.13 人角逐一個选委席位，几乎是等额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10月1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选委会选举公信力和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的民意调查。这一项调查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即是10月10号至13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6192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訪者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18%，有13%表示一半半，另外有26%表示不知道、好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至於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有55%的受訪者認為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有24%，另有12%的受訪者表示一半半，9%表示不知道、好難講。 以政治取態區分，5258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66%表示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4%，有2%表示一半半，另有28%表示不知道，好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而611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34%表示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24%，有17%表示一半半，另有25%表示不知道，好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調查結果反映，無論是民主派抑或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受訪者都不滿意選委會選舉的結果。至於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有84%的民主派支持者認為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只有7%，另有4%的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5%表示不知道，好難講。而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42%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有31%，另有16%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11%表示不知道，好難講。調查結果同樣反映，無分政治取態，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選舉觀察計劃成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在記者會上分析，選委會選舉的候選人同質性非常高，可以說是清一色，幾乎沒有競爭性，很容易出現比較寬鬆的選舉文化。他舉例，有選舉觀察計劃的工作人員在多個票站的禁止拉票區發現一系列候選人和團隊疑似違規的情況，這些情況在以往有競爭的選舉不會發生。
是有很多的動作呢，是做緊拉票、拍照、歡迎、多謝、謝票，甚至是開記者招待會，以開記招的形式來對做一個很明顯是跟選舉直接相關、跟他們的參選直接相關 的發表意見和一些的行為、是完全是無遮無掩的。這一類的違規行為，其實看回選舉指引和現行法規呢，是可以有罰則的，是有罰款，甚至乎是有一些很清楚的制裁。但是為什麼選舉事務處沒有留意得到呢？以往可能有不同的團隊競爭的情況下，就出現了我認識的就互相投訴嘛，你不啱，我不啱，我不著，你在那裡掛到條 banner 那裡又不啱。選舉事務處票站主任是用很大氣力去跟進、去勸阻或者制止，但似乎在9月19日的選舉的清一色的情況下，他就完全是無遮無掩。
陳家樂表示，他擔心這種選舉文化可能影響到12月的立法會選舉。他重申選舉觀察計劃是負責觀察和記錄選舉的情況，他們的工作人員不是參選的一方，所以不會介入選舉，亦都不會即場對疑似違規的行為作出投訴。
我們只是觀察和記錄，和是說出來，我們不是參選的一方，所以都沒有責任去到跟選舉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事務處提出我們的觀察。但當然也有記者問過我，也有提過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人違規拉票去沒網管的呢？這是一個觀察，可以跟傳媒說，但我們沒有直接介入這個選舉。這個行為呢，其實我們覺得是、不單止是違規，在倫理上面都不可接受，即已經變成一個好像開自己人的一個派對的一個這樣的選舉。所以建議一，當然就是跟選舉委員、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說，你看回當日的情況，有相違證，有記錄，亦都有傳媒的相都影低咗嘅，咁所以應該係跟進去處理一下呢啲嘅大量嘅隨便嘅，即係進入禁止拉票區嘅拉票、疑似拉票嘅行為。
香港警方表示，選委會選舉當日部署咗5000至6000警力喺各個投票站附近作高姿態嘅巡邏，確保選委會選舉公平、公正、安全之下進行。而警方部署嘅警力甚至多過當日合資格投票嘅4889名選民。 陳家洛表示，儘管警方聲稱在選委會選舉當日高調執法，但是票站外多於四人聚集，涉嫌違反防疫限聚令的行為就沒有警員勸阻。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的建議，要參考國際上面已經發生了的選舉的防疫檢疫措施、社交距離等等，是要嚴格去執行。今次呢雖然沒有事，但你會留意得到剛才我的圖片都見到的，就是大量的候選人和他們的選民在票站外面是影合體照，所謂四人限聚令是完全是沒有生效的。儘管警方高調執法，儘管有五六千警力，但是對於這些的選舉派對，選民與候選人之間的派對，似乎是沒有任何的意圖是勸阻他們 去看這個即限聚令的最基本的即要求。
陳家洛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調查和選舉觀察計劃9月19日在選委會選舉投票當日的現場調查，都顯示大部分市民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他認為結果反映香港人對選舉代表性的執着，而這一次選委會選舉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呼籲下屆政府必須重新啟動民主政制發展。
但是今次這個選舉委員會選舉正正就是一個反面教材，是民主的反面教材，也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一個都未投票已經是大局已定，最後有七成半的委員已經是篤定自動當選，或者是當然委員，或者是指名團體委員。一個這麼小規模的選舉，一個這樣清楚的未選已經有結論的，知道個結果選舉是沒有意思的，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咁所以呢個一個反面教材意思就喺呢一度，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清楚係講緊要求緊我哋特區政府同埋相關嘅即係決策嘅人員咧，就住香港嘅民主管治嘅問題嚟緊嘅選舉當中要去檢討選舉觀察計劃，必須要咧係指出我哋認為咧下屆嘅政府必須重新咧係開始啟動民主發展嘅討論，重新啟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討論，這個是重中之重。他可以繼續講他們的大灣區，但香港市民關注的就是香港的民主發展。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如果十二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能够参选，46%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本土派不能够参选，43%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疫情变得严重，33%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警方在选举日高调布防，37%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刚在记者会上分析，北京和香港政府一直强调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可以令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是民调结果反映，就算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市民对选委会选举的代表性都不认同。
这个都我觉得是反映一个几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講法就是話修改了選舉辦法之後會行穩致遠啦。咁可能在其他方面，在政府其他方面的考慮上面，真係所謂的行穩致遠。但至少在代表性呢個方面咧，似乎咧就未能夠好咁說服到大部分，哪怕是喺一啲嘅非民主派嘅支持者都好咧，係覺得呢個選舉係好有公信力，或者係值得去投票啦，或者去參與。
李敏刚表示，调查亦都显示，如果立法会选举主流民主派唔能够参选，或者几乎全部候选人都系嚟自建制派，53%嘅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佢预计十二月举行嘅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会低，一个冇代表性嘅立法机关对香港未来嘅管治亦都相当不利。調查都顯示，如果十二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聯辦等北京中央官員呼籲投票，3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特區政府官員呼籲投票，2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政府透過各宣傳渠道呼籲投票，19%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警告台独分裂是中国统一最大障碍，并且表明将会实现祖国统一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第二日的双十演说不单止是作出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的回应，而且更加清楚地讲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的讲话是在寻求台湾人民对国家认同的共识，同时都对是北京当局和国际社会表示台湾不接受中国对台湾的叙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之中，重申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同时仲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面对北京的严词警告以及解放军不断加大的军事施压，蔡英文在星期日，就是10月10日的双十讲话之中，以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的主轴，呼吁台湾人民同各政党寻求共识，强调政党政治必定有竞争，不过在涉及国家尊严及人民未来的时候，应该团结一致，为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守住主权、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蔡英文提出4个坚持作为台湾人民同各政党努力的目标，就是所以他们必须彼此约定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他还强调这4个坚持是台湾人民给他们的底线，亦都是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因此台湾朝野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面累积更多的共识，团结面对未来挑战。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台湾政治与美台关系的视频讨论之中，多位学者都对蔡英文的讲话表达看法。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世界政治合作教授林夏儿，他说北京当然厌恶蔡英文的讲话，这些并不令人意外，台湾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亦都有意见，但是蔡英文非常重视这次的讲话，几个星期之前就开始亲自撰稿，在并没有连任压力之下，他有意建立自己的政治功绩，并且要将他的党定位为一个与人民期望和感受一致的谨慎的政党。从那个角度来讲，他的讲话得到高度肯定，自然亦都包括他在内。林夏儿又说，蔡英文强调了大多数台湾人共有的理念，那个就是维护民主价值、多元包容以及特别是自主性，他选择使用中华民国台湾的字眼，虽然可能有争议性，但是就使到他在台湾选民关于台湾国家地位的言论之中正好是处于中间点。此外，林夏儿又说，重要的是蔡英文并没有逃避台湾面对的长期挑战，例如能源短缺以及年轻人关切的宪政改革，另外还有疫苗取得以及经济增长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台湾人民克服以往由于认同问题造成的分裂，一起寻求对台湾人的共同认同感来到团结面对，他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美国大学深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过去台湾使用较多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但是蔡英文这次用了中华民国台湾，将括弧去除亦都是要令到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就是台湾就好像是一个运动潮，使用台湾这个词就是走向台湾独立，而使用中华民国至少还保留了台湾可能还有一个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但是将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就很难做这种解释。任雪丽说，他发现蔡英文在演讲之中多次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台湾领导人，有时会用大陆来到称呼中国，这些亦都是某种程度要令到台湾能够从中国有所区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世界上接收了中国，所以他们不如就直接以中国来到称呼中国。任雪丽亦都赞同林夏儿的看法，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台湾内部或者是对国际社会，蔡英文的讲话内容非常之清醒，尤其是以很多篇幅展述这一刻的台湾在到扩大国际空间争取国际支持的机会，他还点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这些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說，他同意林夏如同任雪梨的看法，亦都預期蔡英文會持續做類似的表述，因為再過沒多久台灣就要舉行地方選舉，接著還有下一次的總統選舉，如同所有民主國家一樣，蔡英文必須回應人民對於政府表現的要求，因此他要告訴選民知民進黨政府在促進人民更好的生活上面做了甚麼事，同時都要告訴人民知政策上有連貫性的好處，希望選民能夠支持民進黨繼續執政。卜瑞哲亦都認為蔡英文在很多講話之中都做出同樣的呼籲，就是台灣朝野有尋求更多共識的必要，因為台灣不會更安全如果各個政黨都在彼此撕裂，只是專注於反對黨的缺點，但是台灣遭受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內部而是外部。在同一日在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一場討論會當中，美國賓州大學法學與政治學教授戴傑亦都針對蔡英文的雙十演講表示，他認為這篇演講的極為突出的一點，蔡英文是將地區和平安全，尤其是美國在地區的安全利益和民主以及權威政權的對抗連結起來。他說蔡英文非常明智地打那張牌，強調威權體制正是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那個秩序多年來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很多好處，這些是在這裡呼應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原則，那個就是國際關係不是利益的交換，而是彼此是相互增強關係。在這場關於中國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加劇台海緊張並引發國際高度關注的討論之中，戴傑說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蔡英文的講話是要拒絕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關於台灣的敘事，他又說這些都是為了不默認中國稱台灣是中國內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但是最多只是美國次要周邊利益的敘事，他認為那些將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息，如果你要對他做可信威脅的話，如果你相信他們剛才在這裡討論的內容，那些亦都會是一個不正確的敘事。他又說一些民調都顯示支持美國在台海衝突的時候協防台灣的數字正在提高，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民調更有超過 50% 的美國民眾持這種立場，雖然這個結果亦都有可能更多是反映美國人對中國而不是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過對在中國的那些懷疑或者深度質疑美國防衛台灣承諾的人的確可以產生一些作用。中國國台辦在10月10日當日以發言人名義回應蔡英文雙十講話的時候說，蔡英文有講話鼓吹台獨煽動對立割裂歷史扭曲事實，以所謂共識團結作為幌子圖謀綁架台灣民意勾結外部勢力為他謀獨挑釁張目。星期三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再次針對對岸互不隸屬的講話表示，兩岸關係決不是國與國關係，所謂互不隸屬就是赤裸裸地販賣兩國論，他還對解放軍在台灣附近演訓活動表示，這些演訓活動是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的干涉，目的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歷史，所以完全是正義之舉。台灣陸委會當日亦都喺一個聲明之中對馬曉光批評蔡英文販賣兩國論嘅講法回應話：台海兩岸互不隸屬係客觀事實，亦都係當前嘅台海現狀。聲明又話：中華民國係主權獨立嘅國家，成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咗38年，110年嚟始終屹立不搖。蔡英文總統提到嘅四個堅持係台灣人民嘅底線同最大公約數，個台辦所謂綁架台灣民意嘅講法係混淆視聽。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表示，华盛顿上个星期暗示的美中贸易纠纷的解冻会帮助恢复全球供应链，但是会减少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流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分析人士說，美中懲罰性進口關稅的降低應該會重振全球零件供應商、組裝商和消費電器等高價值商品銷售商的業務，但他們說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應該預計一些跨國公司會減少對這些國家的投資，這些跨國公司試圖在 不從中國發貨的情況之下維持對美國出口，東南亞國家依賴這些投資建設經濟，讓民眾脫貧。此外，貿易糾紛令到投資商從中國撤回生產和資本，對台灣有利。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地區經濟研究項目合作研究員梅龍說，我認為價值鏈和供應鏈互相依存，所以你的國家可能會從另外一個國家的投資者撤出中獲利，但最終你希望支持整個鏈帶的系統工作正常，你不希望受到貿易戰的干涉。美國貿易代表戴奇10月5日說，美國將為中國啟動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程序，這個宣布不會終止前總統特朗普任內升溫的貿易糾紛，但可能會顯示拜登總統任內的最終改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10月5日的聲明中說，這個關稅排除程序是拜登何錦麗政府圍繞美國的優先事項而調整美中貿易關係，並確保貿易為美國員工與商家服務的深思熟慮和長期性的願景的關鍵組成部分。官方新華社同日說，中國對此表示歡迎。新華社援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話講，我們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為中美貿易經濟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而努力。這項糾紛打擊了價值5500億美元的商品，其中3500億源於中國。戴奇說，美國還有待審議2020年1月份與中國就貿易糾紛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美國同意降低關稅，中國說會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梅龍說，中美關稅降低將會啟動電子產品、機床和交通設備的生產。波士頓諮詢集團說，中國工廠在2017年在貿易糾紛前生產了37000億美元的真正生產附加值產品。梅龍說，機床和電子等產品與衣服、鞋襪等低價值產品相比，代表全球貿易的最多行動。波士頓諮詢集團說，中國各類商品都生產一些中國附加值工廠2017年的產出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從中國入口的特定附加值產品包括了電視、智能喇叭和消費用的無人機。蘋果公司在貿易糾紛期間努力處理費用上漲，將最終的組裝承包給予台灣兩間在中國有工廠的公司。蘋果將元件組裝承包給台灣、日本和南韓的一些公司。菲律賓金融銀行首席市場戰略分析師拉維拉斯說，當然如果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能夠改善就更加好，水漲船高，所以如果美中能夠情況良好，每個人都受益。專家說，2018年之後將投資從中國撤到東南亞的製造商主要集中在製造鞋類、車衣和普通消費商品。梅龍說，這些出口商有固定的費用和可以分割的技術，東南亞工廠集中的國家都提供支持性的政府政策和基礎設施。拉維拉斯說，如果中美貿易有困難，菲律賓等外圍國家肯定會受益。胡志明市麥肯錫律師公司的合夥人伯克說，美國公司喜歡越南的廉價勞工，尤其是如果他們缺乏自動化。伯克說，我們依然有客戶想去越南，他們說這是長期的計劃，新冠病毒疫情將會很快過去，他們希望趕緊進入越南。今年的經濟依然可能會有一些積極的增長率。越南最大的零售地產和製造企業 Wingroup 拒絕就中美貿易的變化發表評論，一位發言人說，會以後決定目標市場。梅龍說，製造商在貿易糾紛爆發之前都在探索中國以外的發展，因為中國的工資升高、環境法收緊，離岸趨勢可能會在貿易糾紛之後繼續。台北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總裁梁國元說，隨著對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半導體的需求持續增長，台灣不會感到有什麼困難。他說，對芯片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產業變更之後存在自然的發展，可能競爭力最終會受到影響，但問題還是太早，所以如果你問明年，我會相當肯定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將會依然非常強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近日，美國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刊登文章《梳理中共治國歷史》，分析習近平賴以統治當代中國社會的恐懼文化。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恐懼、無知和暴力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企希專訪林培瑞的報導。
美國著名政治與文藝評論雜誌《紐約書評》發表知名漢學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支配當代中國社會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恐懼文化。林培瑞在美國之音專訪中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控制系統基於相輔相成的三個法寶：恐懼、無知和暴力。林培瑞指出，這裡的恐懼是一種僵化的恐懼，它不是我們日常所說的那種尖鋭劇烈的恐慌，而是一種大眾非常習慣的恐懼，它有效地指導行為，讓大眾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懼的事情。與恐懼密切配合的孖生手段就是讓人民無知，亦就是控制學校和傳媒，令人不知道中共在做什麼，從而讓大眾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林培瑞以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孟晚舟近日被釋放回去中國作為例子，中國主流官方傳媒將孟晚舟的釋放看成是中共的勝利。人民網9月25日報導，在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和堅定的支持下，孟晚舟在結束被加拿大方面近三年的非法拘押之後，順利回到祖國。這個是中國的一次重大國家行動，這個是中國人民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他當時打電話給在中國的好友，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由於信息高度封鎖，他們並不知道兩位被中國拘留的加拿大人同時被釋放。林培瑞說，在西方大眾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個是人質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回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國境內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為人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實。而正因為大家對交換兩個 Michael 的加拿大人質一無所知，才會相信這個是中共的偉大勝利。林培瑞提到的第三個手段就是生成恐懼的暴力。他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懲罰制度，從警察的訪問開始，同你討論如果不說或者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來是否會更加好呢？然後進行微妙的威脅，例如你的小孩可能沒辦法進入喜歡的學校，然後走向嚴酷的結局，24小時的監控、軟禁、牢獄、酷刑、死亡。在整個社會中對這種懲罰範圍的了解會產生一種普遍的恐懼，從而引發大家的自我審查。這三種手段就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說，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終覺醒的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為例，講述極權政治培養的自我審查。1952年秋天，後來成為著名意見人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北京大學讀書，儘管當時宿舍大樓仍未有建好，他和同學不得不在體育館的地板上睡覺和做物理學的功課，卻依然滿腔熱情要入黨。在發現自己和黨所追求的不能夠互相一致時，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50年代初，後來成為中國著名記者作家的劉賓雁同樣被新社會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踐行，卻突然被政府貼上右派的標籤，他嚇了一跳。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的天啊，我一定是一個右派，沒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的，我要好好審視自己，挖掘這個問題並糾正它。在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開始刊登一批老一輩的回憶，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怎樣誤導他們。由於他們的資歷和影響，執政者很難令到他們合埋把口不說。不過 該雜誌在2016年因為管理層被撤換而停刊。一批早年有自省能力進行自我審查的知識分子的行為，很快就被極端的政治環境下的集體糾錯審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文革期間大眾被要求參加學習會表態，他們的觀點被他人仔細審查，是否有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跡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他的缺陷，可以獲得一個學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瑞新認為，時至今日，毛澤東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制度還在新疆沿用，居民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制度變得更加微妙而且複雜。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的，激勵自我審查，大眾被教育知道有一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系將它制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澤東時代不同，他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者採取政治行動都不感到興趣。因此曾瑞新認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不是舊的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的手法，一種數字或者是智能極權主義，一種有選擇地控制大眾，不單止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系統。這個不是一種正式的恐懼制度，而是一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去害怕的制度。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恐懼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為習近平學不來。林培瑞說，習近平想一直用毛澤東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澤東，他沒有毛澤東那麼聰明，亦都冇毛澤東咁有魅力。今日嘅社會亦都唔一樣，即使有互聯網學校嘅審查，但社會比50、60年代毛澤東時代更加知情、更加活潑、更加獨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榮譽教授理查德·馬德森對美國之音話：習近平面臨嘅處境係好少人相信或者了解一種馬克思主義自覺意識形態，所以習近平只好打民族主義牌。佢想利用民族主義同埋反美主義，但佢亦都唔想因此失控，所以佢除咗引用馬克思列寧，佢亦都大力宣揚孔孟，推動中國文化5000年嘅榮耀。馬德森話：林培瑞認為最近熱映嘅《長津湖》就係反映中共頂層設計嘅民族主義嘅好例子啦。美國、日本為代表嘅西方世界被作為宣傳工具，讓中國人民企喺共產黨嘅一邊去抵制外國敵人。林培瑞話：長津湖同埋孟晚舟嘅宣傳都係一樣噶，喺一個層面上係有效，尤其係對唔清楚呢啲事故嘅其他信息來源嘅年輕人。2016年。美版《長津湖之戰》紀錄片上映，記錄了美軍陸戰一師不單止突破並重創支援金家的九兵團160000人的重重包圍，還掩護了密密在後面的90000名北韓難民成功撤退，逃脫了金家的魔爪。中國的《長津湖》電影則利用大眾對這段歷史敘事的無知，由微妙的恐懼文化激勵公眾自我審查，煽動表達反美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對此，林培瑞擔心習近平大力煽動的反美民族主義以及採納的類似於1960年代後期的毛澤東主張，比如是東升西降，中國是世界的新模式，偉大領袖必然是正確，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等等，可能會引發新時代的另一場文革。林培瑞認為網絡版的文革鬥爭會已經開始出現。 馬德森則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看問題已經比較複雜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依然想來到美國學習，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儘管他們亦都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而政策制定者只是看到一整個國家，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緒，因為公眾被視作國家的一部分。倫敦大學教授辛瑞申認為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的黨國，而不是一個正規的國家，那就意味著共產黨有效地掌握了國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所謂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黨的利益，而黨的利益最基本就是保持自己的執政能力，如果你好像黨那樣將自己看成是國家，那樣根據定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就沒有區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那樣將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這樣一味地將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等於為了私人利益而無情地追求權力。曾瑞新認為林培瑞的文章點明了中共創造一種恐懼文化，這種文化深入到社會結構中，並致力於為私人利益追求權力。林培瑞強調，當某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問題就在於它能傳下幾咁遠了。長期以來，中國民眾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很難令到普通民眾相信美國不是你想去的地方，總是有來自福建的小船試圖來到紐約港，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將他們的財產和二奶不斷送到去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實際上大眾對美國的態度與那種自上而下的所謂長津湖大聲和宣傳是不同的。馬德森通過他的長期對中國草根階層的研究認為，恐懼文化並未有完全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亦都沒有塑造到他們所做的一切，大眾總能夠想方設法來到應付他。他表示，儘管今日的中國使用了強大的網上網下的新監視手段，習近平亦都更加積極主動地要塑造大眾的思想和行為，但大眾並未有完全接受他，他們知道他就在哪一度，但他們從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以及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以多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應對，有時用黨的話來到反對他，有時他們僅僅在嘴上講講而已。馬德森說，林培瑞提到的我們熟知的異議人士，他們直接站出來反對並付出代價，而他們研究的群體不是這種英雄式的意見人士，他們是小人物想避開麻煩，卻亦都不是單純的被動和墨守成規，他們是矛盾的，想盡辦法去應付形勢。馬德森認為，長此以往，大家習慣生活在一種虛構和習慣性的講大話中，把口所講的就不是心裏面所想的，譬如很多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或者是報告書都是網上抄回來的，而不是認真思考的結果，黨亦都在講大話。他說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為給予人民帶來幸福，而這樣做實際上是為了維持權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對其他人講大話，嚴格來講這個不是大話，因為大家並沒有真正被欺騙，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分寸在哪一度，他們知道就是你要做的。馬德森認為這個就是今日的中國，大眾在恐懼制度之下趨利避害，但上層的意識形態並未有滲透到大家的意識，大家用各種方法在嘴上要怎樣就怎樣，但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正如他在主篇的《追求幸福》一書中概括的，今日的中國不是一個一體化的社會，而是一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社會，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過口是心非的口吻團結在一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暨希發自加州的報導。
英國媒體10月5日報導，為解決電力緊張的問題，中國不顧進口禁令，近期開放少量澳大利亞煤炭卸貨。澳中專家分析，中國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是否對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中國缺電的原因與替代能源，以及澳大利亞面對中國制裁的解決方案。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在10月5日引述分析師報導，中國悄悄地同意澳大利亞貨船進港卸煤，這個或者是顯示中國面臨著缺電的嚴重程度。 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是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引发了中国的抗议。中国在去年的年中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矿对于中国造成了伤害肯定是非同小可。
Previously, China's steel producers and power generators had access to.
罗振表示，中国的发电供货商以及系钢铁生产商之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澳大利亚煤炭在价格以及系质量方面都具有高的竞争力。当北京阻止进口的时候，这些中国进口商不得不在其他的地方寻找竞争力较弱的供货商。然而，在中国停止进口之后，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在寻找替代市场方面非常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可以控制自己国境内的输入，但是不能够控制全球的市场，特别是当全球市场不断地在迅速调整。所以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其实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是最大。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只是一系列经贸制裁的一部分，但是从今年九月已经有十多家的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形，可以见中国在民生以及经济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因为拉闸限电不单止是造成人民生活上有所不便，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这里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收入和工厂生产等等，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之不利。
在这种节骨眼上，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对当局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限电，政治上面来讲是对于北京当局也是一个非常之不利的现象，因为电力在中国实在是太过关键，一旦停电，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是会马上下降。之前北京刚刚是宣布中国已经是达到了不再贫困的小康社会，声称今年为历史性的转折。习近平又面临着二十大连任的问题，凡事必须要让人民觉得满足，这个时候却是出现象征意义上是不理想的拉闸限电。陈杰认为对当局来讲，在形象上是非常之严重的负面影响。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觉得中国能源危机和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制裁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而缺电的问题有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而且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为了制裁澳大利亚而让自己的生产是受阻，使到民生受困，因此这两者应该是比较独立发生的事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9月16号至23号电煤采购价格是达到每吨人民币1086元，价格年加增近一倍，较年初则是上涨了 56.26%。罗振指出，虽然澳大利亚煤炭的是缺乏只是导致中国电力短缺的一个次要因素，但是中国自己的发电供货商亦都不会积极想供应燃煤发电，因此缺少澳大利亚煤炭造成的煤价飙涨在供电的层面肯定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引述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俊芬鹏的报告的时候这样说，
Power prices are heavily regulated, but the inputs, coal of power generators.
罗振表示，由于煤价是不断高涨到破纪录的程度，以及是电价受到监管，燃煤发电商处于是亏损经营状态，发电并未有经济利益，中国的电价只是偶尔调整，因此在当前的电价之下，电厂平均是煤价为每吨600元，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意味着发电商甚至是无法收回它的可变成本，因此经济上合理的决定是停止燃煤发电。对于舆论提及到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能源替补问题，9月29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韩雪对新京报说明， 与水电类似，风电瞬时的发电量取决于当下的风速情况，而且风电总体占全国以及东北的发电比例是很低。2020年风电发电是量占东三省是用电量的比重不足 11%， 目前对于整体电力供应的需求影响不大。陈波说，中国电力的 70% 以上都是煤电，风能以及水能受到今年夏天天气旱异常的影响比较严重，供应不足，更加不可能替代煤电。核电以及是电阻能发电供给是稳定，但是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短期内无法有效替代煤电。陈杰表示，水电和核电等其他的方式发电当然是潜力巨大，中国当局亦都确实有宏大的减低碳排放的蓝图，但是就目前来讲，远水救不到近火，就决定为中国政府为了落实碳中和才是有限电的说法。澳英美三国元首在9月15号联合发布声明，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以及情报，包括美国和英国将会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的核动力潜舰。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在9月16号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协议涉及到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潜艇，声称这三个国家在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三个国家的协议而加大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陈杰教授表示，算是澳大利亚联美抗中走到了极点，但是中国是否会加大制裁澳大利亚的其他能源产品难以肯定。他指出，没几年之前的铁矿砂大跌价就不是因为制裁引起，而是因为恒大倒闭等经济因素。据陈杰的估计，中国已经看到了制裁澳大利亚的价廉物美的煤炭对自己造成的惨痛后果，往后会更加谨慎。再加上中国刚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成员国之一的澳大利亚已经是表明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因此中国应该明白无休止玩弄制裁会适得其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并不认为澳大利亚受到中国施以特定的贸易惩罚。
China's diplomacy is that it's very tit for tat. So, for example,
罗振表示，中国通常是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响应澳大利亚的动作，例如是今年较早之前，澳大利亚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发改委就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两国经济战略对话，并且对牛肉、大麦以及系葡萄酒等一啲嘅澳大利亚产品实施限制或者系加征关税。但是有关的协议未有任何的直接、具体、及时可能的成果，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对澳、美、英三国同盟所发出的长期战略信息是感到高兴，但是很难想象中国会作出任何具体的制裁来响应。毕竟中国是基于现实而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砂以及是液化天然气等大宗的商品，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中国的利益。陈杰表示，澳大利亚的外交贸易部从去年就开始进行贸易市场多元化，一是检讨关键物资供应链上面对中国的依赖，其次就是将自己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
但是澳洲也承认很多方面，包括留学生，包括这个澳洲出口的红酒啊，
陈杰表示，澳大利亚也都承认在留学生、红酒出口等方面，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时仲是难以取代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现时澳大利亚的替代市场主要是以东南亚国家、印度、南韩、日本，希望在新的贸易协议全面开展之后能够进行更多自由的经济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